下面是焦点新闻。欧洲联盟礼拜二通过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说，欧盟已经批准针对俄罗斯大约200艘影子船队的制裁，并且说更多的制裁措施正在准备当中。同一日，英国政府亦公布100项针对俄国的新一轮制裁。英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新制裁锁定支援俄罗斯军事机器、能源出口以及咨询战的实体。英国亦对俄国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帮忙资助战争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在这个同时，英国及其盟邦正在讨论收紧油价上限，打击俄国关键石油收入的计划。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之后表示，我们正在准备第18轮制裁，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泽连斯基对欧盟的制裁表示欢迎，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写到，严格限制俄罗斯的邮轮船队以及俄罗斯用来发展其军事工业的所有手段至关重要，这些船队为杀戮提供资金。他还说，乌克兰坚信战争必须在谈判台上结束。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表示，他和普京通话两个钟头，进展非常顺利，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立即针对停火展开谈判。普京在礼拜二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为结束冲突而努力，但泽连斯基礼拜二指控俄国并未认真参与和谈。他在社交媒体贴文里面写到，显然俄罗斯正试图拖延时间以延续其战争及占领。欧洲多国一直努力说服川普政府加入制裁行动。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联合访问基辅。在川普和普京礼拜一通话前夕，几位欧洲领导人再次致电川普，敦促他如果俄罗斯拒绝停火，应该加入新制裁行动。不过美国目前还未加入该行动。川普在和普京通话之后表示，俄罗斯一旦获得制裁解除，将可能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俄罗斯面临着创造大量就业和财富的巨大机会。到目前为止，川普仍希望普京能够重新回到谈判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礼拜二表决认定，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入口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正损害美国制造商利益。这次投票解决了一年前的一个贸易案件。在该案件中，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指控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工厂倾销低价产品给美国，规避了美国贸易规范，并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开始采取广泛措施，对多项入口产品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据美国法律，商务部只有在 USITC 认定本土产业因为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补贴或倾销行为受损的前提下，才能够实施关税。USITC 在官方网站上面公布了这项裁决。该案由南韩的太阳能光伏公司韩华 Q-Cells 和阿里桑拿州的 First Solar 公司和几家中小型制造商共同提起，旨在捍卫其在美国太阳能制造领域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这些在美国运营的公司指责来自东南亚的低价产品激增，导致其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设备都面临困难。就算当局推动在本国制造先进能源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亦于事无补。目前美国国内使用的太阳能板绝大多数从亚洲入口， 代表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提姆·布莱特比尔在声明中指出，礼拜二的投票结果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些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一直违反贸易法，向美国市场大量倾销不公平的大补贴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板，并且他们持续从世界各地的第三方市场这样做，破坏了美国的投资战略，亦阻碍了新的产业。他强调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容忍的，我们不断成长的太阳能产业理应得到，而且现在将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9号在日内瓦开幕，有194个成员国参加。大会20号播放了小肯尼迪的一段影片，他直接向全球卫生官员发表讲话，说世界卫生组织 WHO 臃肿并且濒临崩溃。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专注于国际卫生事务的专门机构，受联合国监督，美国曾经是 WHO 的最大捐助国。川普总统在重返白宫第一日就宣布美国退出 WHO， 该组织因此面临巨大预算缺口，亦需要在这个礼拜大会上通过改革解决财务问题。小肯尼迪说，总统和他都认为全球卫生合作至关重要，但对 COVID-19 疫情的应对失败表明 WHO 领导下的合作成果不佳。川普政府指责 WHO 应对疫情不力，并且和北京关系过于密切。小肯尼迪特别提到 COVID-19 疫情，说 WHO 政策充满失败，并指其向北京投降。他说 COVID-19 时期的失败显示 WHO 直到现在未正视其错误，更加不要说重大改革。相反，他加倍推动疫情协议，进一步固化其应对疫情的所有缺陷。就在小肯尼迪发言前几个钟头， WHO 成员国5月20号通过一项疫情协议，旨在提升未来大流行病的应对能力。小肯尼迪敦促各国卫生部长和 WHO 将美国退出视为警讯，他呼吁说，我们不需要忍受一个濒临崩溃的 WHO 的种种限制，让我们创建新机构或重新审视现有组织，打造精简、高效、透明并且负责的机构。他强调美国不会参与 WHO， 我们需要重启整个系统。他说美国将继续专注于传染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并转向解决国内普遍的慢性病问题，重新设定卫生机构的优先事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表证词，强调川普政府并非在从事国际事务中抽身，反而是在度推动一场必要的重整。这个是卢比奥自年初接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公开作证，为的是川普政府为新财年提出的285亿美元预算。预计礼拜三他还将出席两场众议院听证会。卢比奥指出，即使国务院正在进行改革，美国提供的人道援助总和仍然高于其余援助额排名前十国的总和，甚至高于整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更远远超过中国。面对国会对援助预算大幅削减的质疑，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退出世界舞台。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卢比奥批评中共透过不公平贸易手段、技术窃取以及违禁药物走私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卢比奥说，中共自2013年以来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 虽然名为促进基础建设，实质透过高额贷款令多国陷入债务陷阱，进而控制其政治和经济决策。卢比奥说，我们正在这里结束允许中国滥用贸易体系窃取美国技术并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的时代。他强调，美国将透过以成长为导向的关税政策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并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卢比奥同时提到，中国透过贪污腐败和政治渗透掌控世界多国稀土资源的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他警告说，我们提供援助协助国家生存，中共却用贿赂换来资源控制权，这个不单只是经济问题，更加是战略问题。针对俄罗斯，卢比奥重申，对俄罗斯制裁项目一项都没有取消，目前所有前政府时期的制裁措施仍然在实施。卢比奥还谈到了伊朗问题，他说他希望美国和德克兰能够就后者的核计划达成协议。他说伊朗拥有民用核计划是可以接受的，但强调伊朗绝不能够保留铀浓缩能力。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宣布启动金色穹顶导弹防御计划，防御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次世代空中威胁。川普礼拜二在白宫说，他在竞争期间向美国人民承诺将会打造一套尖端导弹防御系统。他很高兴地宣布已经正式选定了这项最先进系统的架构。川普说，一旦完成金穹，将可拦截远从世界另一端甚至是从太空发射的飞弹。川普说，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成功甚至生存非常重要。川普已经任命美国太空军上将迈克尔·盖特莱恩负责这项计划，统筹所有设计和技术规划。尽管技术还未成熟，川普仍然强调美国已经具备实现这个构想的产业和人才。金穹计划的总预算为1750亿美元。川普说，将会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即是2029年1月之前全面投入运作。目前已经有250亿美元被纳入川普的税收改革和削减开支法案作为项目启动的首笔预算。不过该法案还要等国会通过。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金穹计划如果涵盖太空拦截技术，其总成本可能在20年内必须投入5420亿美元，远超过当前的预估。尽管这样，川普认为这项计划在国会中获得资金支持的难度将会远远低于其他法案。川普说，加拿大已经主动表示参与意愿，并且说他们希望亦获得同样的保护。美国将就费用问题和加拿大方面协商。加拿大前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今年较早的时候在华盛顿表示，参与该计划符合逻辑，并且说这个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尤其应该重视北极地区潜在的威胁。洛克希德·马丁已经建立专属网页，表明已经准备投入这项曼哈顿计划级别的任务，但目前美国还未同任何特定企业签订正式协议。川普说，这项保护美国免受攻击的系统将在大约3年内投入运作。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